海蒂用师兄还想再放一放，请放一放加印的问题是吧？海蒂用师兄，您不用录，在咱们视频号上就有，咱们的视频号是进来，是那个奇说奇闻与微言大义，您这个视频号如果关注了的话，直接在这个视频号上就能找到这一条小视频。好，吴小兵师兄可以开麦了。
老师好，师兄好，能听见吗？
我能听见，你好。
哎，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正道歌里头有一个是"绝学无为贤道人"，那可以这么理解不？就是无为绝学。
我没听明白了，怎么了？
他是这么说的，不是"绝学无为贤道人"吗？那这个"绝学无为"能这么理解不？就是无为绝学。
这咋用？你把这个词颠倒干啥用呢？
那个，你这个我不太理解，但是我颠倒过来，我觉得我好像理解了。
哎，那好吧，那你就颠倒过来，那也没关系。那
啊，
好吧，你颠倒就颠倒吧。哦，原来是这回事，颠倒过来了，颠倒过来呗。
那老师，那我就明白了，那我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好，谢谢
这
老
个
师。
我不明白，为啥颠倒过来能理解啊？
那个，因为他是绝学无为，我就说，我可能是我理解的，是不是？因为无为是最好的一个境界，就不是最好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求，我们就要修到那个做那个样子。
越说越糊涂了，算了，就这吧。我糊，你越说我越糊涂，怎么回事啊？
那我也糊涂了。那老师，您给解释解释呗。
解释不好，真对不起了。我觉得就像这都不用解释。
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绝学无为，绝学无
你
为。
不说无为绝学，你能理解吗？
啊，
我觉得
无
这
为
俩不
绝
一
学，我
不一
能
样
理
啊，
解。
这俩还不一样的地方呢。
啊，那好，那我就理解了啊，那谢谢老师，那好，那我就没别的问题了，那我先下麦了，
好的，今天晚上有6位师兄协助师傅啊，回复一些问题，是吗？
你把名单打出来。
伟杰师兄，麻烦您把这个名单给放到这个区域一下。是不，昨天的问题，朱小莲师兄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有疑问，我想问问。
宝宝，你讲吧。
他是说昨天晚上朱波的那个问题，他认为，他觉得就是说。昨天提问师兄的情况，他说不是一般的男女之欲，应该是契机发动后身体的自然反应，这种单纯靠断是比较难解决的，要不然那位师兄不会苦恼多年。他还说，也许新密师兄也有其他人反映过类似问题，所以他说你也在想解决之道，所以我对他的这种说法我是有疑惑的。
我还没听明
不知
白
道
呢，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还没听明白呢。他说是单纯靠断解决什么问题啊？气激发动问题怎么能靠断解决啊？
可是他认为那是契
这
机
句话
发
没
动
能
问
靠
题。
断，这个气激发动不靠断咋能？气激发动断那不对吧？哪有这事啊？有这事吗？谁说单纯这个气机发动靠断解决？断什么呀？断气机发动，那咋断呢？
邱老师是这样子的，我是说不能靠这个，单纯靠断来解决
谁
问
说
题。
单纯靠断了？
不是昨天群里师兄不都是劝他要断嘛？我是这个
可是
意思。
不
谁劝
对
他
呀、啊。
断啥了？断气机发动。
不，气机发动是我理解的，就是说他要断的这个想法，
不是，
断
是
的在
你
这
理
上
解
面执着。
断什么呀？你得先有断的对象，才能说断呢。断什么呀？
我是针对昨天那个群里面的师兄。
他那昨天他是淫欲之心啊，杜师兄。那位师兄是淫欲之心，怎么能联想到是七情发动？我就觉得
对呀、啊、对呀、啊，我说七情发动咋断呢？要是断淫欲心，到那是搞这个多断，七情发动怎么断呢？
之前不是有师兄说这也是正常的身体反应吗？不是也有师兄说？他也碰到类似的呀，本来这个师父没说，我都不想说这个话题，是李华师兄主动提出来，因为我们是在这个。
不是我主动提，我是看到师兄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奇怪，我就不能。
我是在群里面提出来的嘛，如果今天师父不想再说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可以私下沟通呀。
诶，
我也不想说呀。这个话题我昨天晚上我记得是这么说的。讨论不完，今天晚上接着讨论，再谈不再往后接着讨论，就是好多天就好几个晚上都讨论同一个问题，也很好，不是吗？
因为我们答疑群里面是说不要再提这个事情了，那我
没有不要再提，谁说的？
我们群里面都说不要再提这个事情，要断掉这个话题。我是说，我是说这个师傅您的意思是说是可以讨论。
对，我的意思是可以讨论。
对呀、啊，那群里面都说不用再讨论了，要断了。
断不是啊、哦，不是要断妄念，要断这个话题不讨论。
对对对，
断的又回掉了，我误解了，我以为是断上，你就是不用讨论这个话题，别用这个断子，一用断子回消到一块了。因为别处用过这个断，你在这儿也用断子，就混淆了，容易误解。
师傅，那这个地方我还是有疑惑，为什么朱师兄他会这么提？他说。这个有可能是契机发动的，它不是一般的男女之欲，这个我就不能理解。
那可能是契机发动啊，我想着这咋能联系到一块呢？弄不清，这咋连起来了？
是，所以我就有疑惑了。昨天晚上炒成一锅粥了，就把这几个事儿搅和在一块儿，在一直在那说。
那不要紧，不怕炒成一锅粥，今晚接着炒。哈哈哈哈哈！咋炒炒？炒的就是把内幕炒完了，话都说进来，那时候再停止。
就是我对那个
个人的意见，接着炒。
我对那个师兄的情况，我具体不太了解。有些师兄说他是去学了其他法门，不肯放一下这个在这上面的执着，因为我不太了解，我只是
我也不了解，
我
不知道他原来学啥法门没有、啊。
对对，我只是以为他这个。是这个多年的老修，这个契机，这个产生了影响。因为也有师兄说是自然的身体反应，我没有类似经验，我只是凭我自己的理解吧。看如果师兄他会把这样的问题，又是个女师兄放到这里来谈的话，说明他很苦恼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很苦恼也没法解决，咋解决法呢？
可是这不能跟契机发动联系在一起吧？好，找个借口和理由，这还修得好呢。有师兄认为这是修得好，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还有好多师兄觉得很羡慕，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有疑惑了。
哦，这我就不清楚了。哦，是这么回事。
对，我也不清楚，有师兄会羡慕这个，我也不清楚。
啊，是啊，有师兄认为修得好嘛、哎，才会到这儿嘛。
这不知道，这个不插言了，这说多了又误会了，插言了，这个我没有这样理解过。
王伟师兄，请开麦。
师傅好。
你好。
昨天那话题我想说一个，那个师兄不在啊，因为他昨天说呢，我注意他说的一个什么呢？他是他打坐以后啊，他难受。那可能他不打坐就没有这个难受的这个事儿。那这个师兄既然已经都过了千座了，又是因为打坐才难受的，那不就可以不打坐，别打坐？
对啊，千座又可以不打了。这个是啊是啊，你这个千座以后可以不打坐了。
哎，我就想着这个事儿。
是是是可以不打坐，没错。
就是我感觉他还好像有点要那种追求完美，是吧？硬跟自己较劲了，有点。
较劲那也没有，那咋办嘛？
对吧？你就是我打坐还有别的目的，我还要打坐，那就只能放弃头了。然后自己权衡了，就是，我就想着这个事儿。
嗯。啊，师傅好，师兄们
好。
师傅，我以前听那个南师南怀瑾老师讲这一块，就是打坐时间久了，有一种这种禅悦，这种禅悦的境界，高于世间所有的那种快乐。所以说若知者这上面的话，反而是个累赘。也就是说这种境界，这种这个身心的一种觉受，其实它也是虚妄的。若知者这上面的话，难以了生死。还是说他前座一打完，若是一线性的话，定力组的话，坐下多关照就可以了，可以不打。
前座以后是不是要继续打坐？其实以前都说过呀，看你你的情况啊。要假如前座以后，一般的将近前座的时候，他都坐上都有感，那都已经。他都已经有那个什么，就打坐不打坐一个样，没有什么大影响，都已经是了。那前座以后当然不打了，可是呢，还是有的人不是，还是不一样。打了坐了，那妄想执着、烦恼啊什么这些会减少。不打就严重，那你就打，就是有用就打，没用不打。一般来说，大多数是没有用了。将近前座的时候打坐都没用了，但是要打完前座，打完前座就不用再打了。
是，反正也挺佩服这位师兄的。也是，其实人在实修过程中，这一关是必须过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这一关。但是我看《达摩祖师论》，说的直论见性，就是说见性就可能跟上自己这种淫欲心，它也是虚妄的。那圣心本来就没有。
达摩祖师的意思可以先见性，见性后还可以断除的。
对对。
对，你可以先见性，先不考虑这个，先见性可以。是这个意思。
我看元音老人以前在其他书信上也说过，对于修八的实在这种隐喻心太重的众生的话，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宣结婚。就是说他随着结婚的话，各方面的话，他慢慢，他这个欲望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直到再加上自己修发的话，他会慢慢就消减了这种势力，就是那个道力，就是那种觉照力，就是警觉性能够，就是说断。能够一觉，时间长了，这种力量会越来越强，觉照力，就是那种观照，他就慢慢把这种势力就慢慢打消掉了。那原因老人说这是人天交战，前期肯定人肯定是败阵的多，后期随着自己的修发，给这个悟道越来越深，心切入这个实相的话，慢慢就他的势力，这个隐喻心的这种势力力量会越来越弱。我就是这样，我自己历经就步行五分钟，我自己在我网点这边住的话有六年多了，我对象下了班就带着孩子回家，陪着父母亲他们吃饭啥的，我就在这边。其实一开始的话有一些，但是随着你长期的熏习佛法，熏染自己这颗心，然后再加上实修实证，这种隐喻心它会越来越弱的，慢慢几乎是很轻微的，慢慢它会越来越弱。
黄师兄，黄一斌师兄。 师兄们，这问您问题是什么？问您问题是
什么？好了，说完了，谢谢大家。
行，好。
我没有问题，我就是对昨天那个师兄的困惑。
没有问题，好的。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师傅，谢谢师兄们。
好，张德水师兄可以开麦了。
啊，齐老师好。
啊，你好。
啊，刘二师兄好，师兄们好。我想问一下，齐老师，我俺这有几个师兄嘛，就都是经过灌顶的师兄。那时候有也都是灌顶的时候，也都三年头的吧。现在我都马上都全部完成了，也我想问你个问题。就是那时候灌顶的时候，我们有十几个师兄同时灌顶了，就是妙红师傅给我们灌的顶，在他家里，在他老家给我们灌的顶。也就是我请那个心灵法门的时候，是那个上修的那个杨新来师兄给我寄回来的那个法门。也就是法门，因为师兄他没修，是不是那法门给他修，给他收回来？
可不好啊。我说的灌顶师呢，就是有个那法本了，算借给他的，不是光他自己，所有的法本都应该有一个回收制度啊，回收回来，要不然越印越多，越印越多，比越来越多啊。
就是那不是那个法本不能随便印，也不能随便丢失，也不能随便搁哪里。
当然了，你就赶快送给这个邮回去，发个邮件邮回去，邮到你传法师那。
好的，我知道了，听见。
他应该传法老师应该说明啊，这个法本你学会以后你邮回来，他应该说明啊，有规定啊，就是法本回收啊，有这个规定，就应该回收来。
没有说，他没有说。
应该说，我说是应该说，你说是他没有说。
啊、哦，是。好，我还没啥，现在我修行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都就跟你问了，
你这样，你邮到李华那也行，不用他那，他没说，你就邮到李华那也可以，好吧？
好的。
李华，你告诉他你那个地址，让他邮给你也行。
好的，师傅。
好。
现在师兄已经给您发到聊天区了，师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地址。
不是，那由于那个程序，我不知道怎么操作，
你说啥程序？啥
程序啊？昨天有的像大致的像呢，有那有的程序我不知道怎么操作。
你说啥程序？为什么需要操作？操作什么呀？我不知道你说的啥。
我聊天区域里头，那我有点看不到，不知道怎么看。
哎，现在已经给您发出来了，师兄，您看一下。您是要地址对吧？刚刚。
好，我没啥问题了啊，我下面呢。齐老师，谢谢，感恩齐老师，感恩师兄啊，我下麦了。
好的，好，许师兄可以开麦了。
哎，齐老师你好。
你好。
昨天那个师兄们讨论那个这个梦师这个问题，我查了两个资料，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哦。
一个是咱们佛学词典呢，有个大天五世妄语。就是说大众部和上座部分裂的时候，其中他说这个大天当时说了这个第一恶见，最后面给他评价的，他说什么说是他恶见呢？说是阿罗汉也不能免不净漏失，是第一恶见也。看来这个对，那就是可能公认的你阿罗汉了，那就没有不净漏失。看来这个也是很关键的，这看来是吧？
你最好能够文字打出来，你这样说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字，你说的是什么？
啊，哎呀，我这个，
你们打到聊天区也可以啊，李发说这个移动。
但是那个什么，你一搜咱们的佛学字典一搜，大天五十妄语，我先把这几个字
你把这六个字打出来行吗？
行。
对呀、啊，都不知道你说的六个字是啥
啊？
都不出来。你是说的佛经还是佛学大词典呀？
佛学大词典。
哦，好。
就咱们那个，就咱那个新听那个。
你那大天杀这还没说完呢，六个字你都没弄好，六个字打出来还应该能打出来，
这不打出来了？
哦，这还有了，打出我看见了，你打到聊天区了，五十万
五十万
你搜就能搜出来，
能确实搜到了
啊。对，你看第一望见，第一个键，
好长哦。
就它里面有这个第几行，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行第九行。
你念出来好不好？你把这里
可以啊，可以。这个大天五十妄语吗？
不是说大天五十妄语，你需要的下面第几行里的。你念那个你需要的，直接点。
这不是这个第这在这上面是第二行吗？大天曰，这是他的妄语。大天曰，天魔所扰，阿罗汉也不能免不净漏失，是第一恶见也。这当时的有一个争论嘛，就是你要有他说是因为天魔所扰，但是你不净漏失，阿罗汉有这个不净漏失，是恶见。看来就是这个不净漏失，这个是应该避免，应该是这个修行没不到阿罗汉吧，至少说是吧，这个看来是比较关键的。这是查的这一个资料。还有一个资料，这是个人为什么做梦，说是我看他这个说的是毗婆娑论上说是五种原因做梦。他这个不是说和也是梦师吗？这个和梦有关系，和梦有关系。其中他就说，第一种是有病入病，第二种是这个思维，第三种说是曾更，就曾经有留下的习气，就是做梦的原因啊。第四种是当有，就好像说，以后要发生这个事儿，你提前做了个梦。就是做这个梦。第五种是他隐就可能是因为这个环境啊，是吧，这个众生啊引起的这个他隐引起的做梦，就是做梦的原因有这五个啊。就是我就查了这几个资料，我就是汇报一下这个。
你是要论述什么？他从资料里，
我要论述的就是这
论点是什么？
论点是两点。昨天他不是说他这个这个梦师吗？梦遗吗？他不就是这个吗？两点。为什么发生梦呢？刚才就说了五个原因，一个是由他引起，其中有可能由他引起。曾有，那是这个想一个，他因为他这个梦时，我估计你这个估计是不是
点着吗？两点，再说一个点，另一个点呢？
另一个点就是说，看来这个梦遗这个应该，你要是修行到这个应该好好修行，应该断了这个。那就是因为阿罗汉，你看就应该不应该有梦时。
哦，
说出这个，
这样说简洁，能听懂。
哎，对，
要不然你绕一圈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啊，
论证什么
啊，
高兴到你论据啊，不知道你的论点是什么
啊，那就是这两个意思，其他没有了。
杨娟师兄可以开麦了。
哎，老师好。
你好。
老师，我刚刚开始打千座，然后第一轮还没打完呢。我以前不是修心中心的，我已经学佛有六年多了。
哦，
那个老师，我可以在现在就说一下以前我的那个经历吗？
随便说，说啥都可以。
好好好，老师，我以前修的那个法门吧，它的教义是这样的，就是。你只要体悟到那个就是能听能看的那个能就是佛性，你只要体悟到它，你就是明心见性了。然后体悟到它以后，你就要保任它，保任它就是好好守住它，然后就是守文性呗。然后守文性，因为刚开始，然后你体悟到那个佛性的时候，它的力量是很小的， 然后你保任保任一定程度以后，它的力量会越来越大。然后这就是这个这条路就是这个就这样就保任下去就是成佛之路。但是呢，我这是我一共是就是打坐，平常我也是打坐啊，守文性啊，有这是四五年了吧，确实是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佛性的力量它是越来越大的。然后今年呢，我就是处在一种特别空灵的状态之下，就是你特别清楚也特别明明了了的。而且我也就是真实的体悟到身心都是假的，然后就是这个佛性它是真的。但是就是我就是在这个状态下，我起了一个大疑惑。我起的疑惑就是什么，就是到底什么是成佛，成佛是怎么个成法，我就起了这么一个疑惑。
没关疑惑，无佛可成是真成佛，没关疑惑了啊。
哦哦哦，好好好，
等着，不是等着我说话了吧？
啊，没有了没有了，无佛可成是真成佛，我知道了。老师，
我
就是、我
觉得这一句话能解决你的问题不能？
能解决。我就是因为听到就是今年正好就有缘，就是听了那个小东老师的那个传心法要的开示，我就明白了，我就知道什么是成佛了，所以我就开始打千座了嘛。老师
好吧。
谢谢老师。
师父，焦坤师兄他说打坐是终身的事吧，这是他的问题。
哦，打坐他说这个笼统啊，我们说的是行动，他说的是行动，先走吧。
他，我感觉好像焦坤师兄，因为他之前修了很多年其他法门，所以他现在还是有。
他说的打坐是心中心法吗？
焦坤师兄，你能开麦吗？还有他对昆乐明的理解，焦坤师兄。
啊，老师好，李华师兄好。哎，这次我学心中心，现在第二轮打完了。
你说的打坐是终身的事，这个坐是说的心中心法吗？
啊，对，心中心法。
心中心法不是终身的事，只能打千多，千多以后不要再打了，打也没有用。
啊，好，谢谢。我现在心座才两座嘛。
你说心中心法打坐是终身的事，你是把心中心法降了一个等级啊？就是说，看心中要看得低了，把法门看得太低了，你才说是终身的事啊？你知道不知道有这个什么呢？三种成就知道不知道？客气成就、寄生成就、中阴成就。客气成就不用终身，定一个时间就解决了，就交接，这是最上等的法门。你把最上等法门看成寄生成就的了，降格了，你这么认为是？
哦，现在才第二座嘛，是清楚的第二座，有一些也疑问嘛。
师兄，师父这么跟你说，你好像是没反应的。你心里内心里面是不是还一直认为打坐时间长好，打坐那个什么功夫好？
嗯，听清楚了，听到老师说的了，有几种情况的。心中心可以及时成就的，没必要那么长时间。嗯。
但是你从你昨天的就各种的那个互动来看，你一直在重功夫，那个在支线这一块，心中心的支线好像你还真是没怎么在意。
嗯，看完了三个祖师的书我都看完了，嗯，还是看的主要还是看心中心三个祖师的书嘛。
还有就说空乐明，您是怎么理解的空乐明？
空乐明云云老人说过嘛，他就说空乐明是要到三禅才有嘛，然后到四禅就空乐明就没了，云云老人说过，我以前看过，嗯。
您可以看看大手印前世。
哦，对对对，就是在大手印里面
讲空乐明，讲了空乐明，不是让我们住在上面。
啊，对对对，
心中心根本，你建议你好好听一听啊，魏老师讲大手印前世讲的这一段空乐明是怎么讲的，别住上去了啊。
哎，好的，是不能坐在上面。
师兄是很肯用功的，非常肯用功，但是你这个支线没过来，就很麻烦。
哎，好的，好的，哎。
嗯，
其他也没什么问题啊，谢谢老师，谢谢师兄。那我关麦了。
好，魏老师讲的那个大手印前世，您可以到蜻蜓上去收，或者是直接在咱们的百度网盘上去下载，好好听一听昆仑明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是怎么对待昆仑明的，心中心，咱们修心中心的师兄。马中义师兄可以开麦了。
老师好。
你好。
我都问个问题，因为在前面打坐的之前呀、啊，因为前面白天打坐的话已经完成了当天的打坐，所以晚上的时候有时候喝点那个药酒，药酒喝完之后没事又打了一会坐，诶，感觉到这个喝了那一杯药酒之后打坐的时候心特别安静，另外就是能坐的比较久，心也妄想很少，因为心头脑有点发木的感觉，所以他这个想的东西也很少，感觉到这种挺好。我不知道这个用酒力来吹这个打坐是不是合法的。
你喝酒并不是为了打坐，你是有别的，有治病啊，为了啥是吗？
对对对，那喝那药酒喝了一杯。
你喝药酒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打坐还是为了治病？
为了治病的。
为了治病不影响，在你喝和不喝的情况，喝药酒不喝药酒都能打坐，都可以的。
都可以打坐啊。啊，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断，平时在下坐之后断了之后有两种理论上来说的话，一个就是我们断的话断的不是妄念，但是我们知道我们
断的正是妄念。
断的就是妄念吗？
断妄念断什么呀？断的正是妄念。
哦，断的是妄念。
那你说断的是什么？
我以前就是断的妄念，但是后面好像原因老人也说过，在断的时候你知道你妄念起了，你看得明明白白，不理不睬它，不是断，是不理不睬。这个和那个有区别吗？
不理不睬是跟着跑的意思吧？你理解成跟着跑了。
我理解就是断的话原来就是连妄念全部断，什么啥都不动了，全部就定到这了，就是这个意思。
那不很好吗？
但是后面那原来老人说呢，你只要不理不睬他就是知道你起妄念了，不理不睬，那这个意思好像和那个断有点不一样，是这个样子的。
好吧，那个这哎，不知道你是咋理解的，好不好？
那就是说连妄念一起断啊？
什么叫连妄念呢？还有个啥东西连着妄念一起断呢？
就是断妄念，妄念。
那不正说妄念起来断掉它，那不正好就是不跟他跑吗？你咋看成两回事啊？
对对对，那我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理解那个不理不睬的话，就是好像知道自己妄念起了，看着妄念来，妄念
正好是跟他跑吗？你看你这个理解正好是跟妄念跑了吗？
他不是跟妄念跑，他是你看着妄念来来去去。
哦，那
你知道妄念
跟他跑了吗？
也是跟着跑了吗？
那你说是不是？那不明显是跟着跑了吗？这个用说。
我是有这个感觉，就是好像另外一个人站在外面看这个妄念。
你看看是跟他跑不是？
哦，那行了，那就是连妄念断，也就是断妄念就完了。
连妄念谁连妄念呢？很奇怪，连妄念，这都
是
有个啥东西连谁连妄念呢？断妄念就是断妄念，哪有个连谁连着谁呀、啊？
行行行。好，那谢谢老师，我就知道了。前面理解不对啊，理解那不
理解很简单，你这一连弄得复杂了，不好理解了。
嗯，我把那不理不睬当着是你看着他来来去去不理不睬，
那不正好跟他跑了吗？
啊，
你现在你看看，你这是跟他跑了不是？
嗯，对对对。好，谢谢齐老师。好，那我下了啊，谢谢。
好，李恩耀师兄可以开麦了。
哎，老师好，师兄好。
你好。
哦，我刚那个，我看刘波师兄，就是昨天问营运区那个师兄啊，他问题还没解决，我想跟他聊一聊。
那你跟李华说，让李华找他。
李华师兄，我想跟他刘波师兄聊一聊。刘波师兄在吧？应该，我刚刚看他还在。
李华不说话，李华你帮他
找。啊，我在。
帮他找一找。
啊，好。
找着让他聊，咱听着，他们聊着，咱们听着。
好。刘波师兄已经开麦了，好，请。
啊，已经开麦了。
师兄在了。
在啊。
师兄，那我们就聊一聊哈，
啊，
就是昨天你问的问题，你说那营运星怎么转为智慧火，对吧？
对。
我就想在这一块分两块聊一聊，一个是支箭，一个是用功。我们先把那个支箭捋一捋。
好。
我先说，我看您同不同意啊？就是说，一切境界。一切妄心，就是境界，就是你遇到的所有境界，妄心就包括你那一运心，都是虚妄不可得本空的，您同意吗？
对，同意。
那您可不可以就是说，不要讨厌，也不要害怕这个一运心，随便它起，您能做到吗？
可以。
既然可以了，对吧？这可以了。这个有一个词叫不压不随，如果说您真的就是能做到。完全不理他，完全不理他，随便他起，就这就叫不压，就随便他起。
嗯。
这个是自见，自见搞明白了，这叫不压，好像不随，不随就是说，随便他起，因为他虚妄空的嘛，那你不压他，他那也可能肯定是不随他嘛，对吧？也不要随，也不要随着，也不要随着他跑。
嗯。
你能做到吗？就是在不随，就是在不随这里做功夫，就是在不随这里做功夫。
那个师兄是这么回事儿，比如说你说这些是理论，可是我这个就假如说是到实战中了，跟理论它不一样。
我知道，我们先说这支箭，然后后面再实践说用功。
哎，好。
你这个不压是支箭捋正了，因为它假的嘛，空的嘛，对不对？你不压嘛，随便它起嘛，随便它怎么样，一切境界一切妄心，随便它起。
对，就是不压不随这事都没有，因为我压根就没事。
不随就是用功，不随就是用功，就是用功，不随就实际用功。
嗯，
就在不随这里啊，坚决的跟他做斗争，坚决的不随他跑，起随他起，但是不随他，不随就是用功，知道吗？
对对对，因为平时就这么关照的嘛。
我看你昨天说，你想把这个隐语心想把它转化成那个什么智慧火，既然他是。既然对吧？既然你不害怕他，你不讨厌他，你为什么要转化他呢？你转化他，你肯定是前世认为他不好，你才转化的，对吧？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他是定性。对啊，你要不根除，那你是修什么呢？
你先咱先说，后面聊，咱们后面再聊。先说这个，先把支箭捋正，就是他。你既然不讨厌他，也那个不害怕他，你干嘛要把他转化他呢？你干嘛要认为他不好呢？因为你讨厌他，你认为他不好才讨厌他呢，你知道吗？
我不讨厌他，不等于我接受他。
就是不接受他，就是不随嘛，不随他嘛，不是说让你接受他，他空那么假的嘛，你接受他就是个，
啊，
他就是虚空嘛，你接受他，不接受他的话，对虚空有影响吗？他就是空的嘛。
对，是。
对，就随便他起嘛，就不随他，就是不接受他嘛，就不随他嘛。
对，就是不接受。
对，就是不随他，就在不随这里做功夫，不是说啊，我讨厌他，我那个想转化他，在那里跟他较劲，不要在那里跟他较劲。你跟他，你想不让他起，你跟他较劲，那是不可能的，他肯定是起的，你控制不了的，你不能在这里跟他较劲，就随便他起，就随便他起。说的又是什么？
我就寻思我的身体，我应该我说了算呢，我就让他不起，他就应该不起呀，
啊。那是最后了，那是最后了，你那个失火了了，你就可以让他不起，他就不起。您那个没见性，失火没了的话，你是做不到的。你做不到让他不起，他就不起，你做不到的，你只能随便他起，
不
理
他，
就是
不
随他，只能不随他，
啊，
你知道吗？我们只能不随他，在不随他这里做主。
啊，这下我明白了，师兄。
啊，在不在这里做主，然后你如果您真明白不压不随了，然后再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你最初的问题就是说，怎么转营运心为智慧火？您什么叫智慧？智慧就是不着相嘛，对不对？不着相就是智慧。 然后不压不随，不压不随就是不着相，明白吗？
明白了。
不压不随就是不着相。
嗯。
你不着相的话，你那个淫欲心就转成那个自愧火了呀，对不对？
嗯，你这说我明白了，师兄。
啊，你明白了是吧？那好，那好了，那好，那我好，你明白就好了。那我下麦了，老师、师兄，那我下麦了。
谢谢，谢谢啊，谢谢师兄。
好好好好好好，
谢谢谢谢，
好，
太好，嗯，
好，
麦了啊，
哎，好的，好，
来，谢谢师兄啊。
王静峰师兄可以开麦了。
哎，齐老师啊，
你好。
刚才有一师兄说这个段子，还有前两天老，其实有好些师兄也说这段子，就我前两天正好看的这个元音老人说这段子诀还有配字法，这俩我也有一新的感触，不知道对不对，我跟您简单叙述一下。
哦，您请讲
啊。就是这个最早我看元音老人这书的时候，当然了，说这段就段妄念，这肯定没错，但是前两天我看这个元音老人这个视频，这说这段子法的时候，给我一新的，就是说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所谓的，就是还有一种所谓用段的方法，就比如说咱们正认真的工作的时候，也需要这种段子法，比如说
那还有份工作嘞
啊，
那还有份工作了吗？
不是。给我理解就是当时元音老人就这个录像讲这个段子法的时候，就是比如认真工作的时候，工作一段时间断，用断一下，接着再继续工作，就好像是这意思。就说他最后元音老人说这么一句话，就说一天断个十五六次或者二十次是最好的。如果就是这句话我理解，就是理解什么，就是这么理解。为什么？比如说当观照，那观照观照妄念的话，你不可能十五次二十次。如果说对于观照妄念的话，念起不随的话，那十五次二十次太少了，这一天。就是所以说我有这
个。那个老人说的就是从少数开始说的。你别认为你现在很能那个坚持做。坚持这么多就已经不少了，就是从少开始说的。
那齐老师，我说这么一事儿，我不知道您认可不认可。比如说有一个公案啊，他这公案这个原意我忘了是说什么意思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咱们初学佛法的不应该有这种现象发生。比如说有一公案说有一个画画的。他画马嘛，精神集中画马，最后都想把自己的身体都想成马的形象了。接着他妻子过来给他端茶，吓一跳。我觉得咱们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比如咱们初学佛法的时候，最应该断的时候，不应该出现这种状况。
这能联系到一块吗？这个画马跟我们的关照，这咋能联系到一块呢？
不是，我就说这个，比如说这公案，比如说咱们就是说在做工作当中，比如说咱们就是画画的，那画画画到那种地步，我觉得咱们就已经本身咱们无名，我所谓的无名已经。
那种程度，你说那个画画画到那种程度，这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跟我们的关照联系啊？
对，所以说那会儿，我觉得就是那会儿正需要。你说他，咱们说，你说他是本身是画画的，他就在画画，他思考很深，从某种意义来说很正常。但是出现这个那种，就是把自己的本身自己这个就是一妄身，又出现一个马的一个形象，本身妄上加妄了，本身就错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在这个出现了正要断完了再继续思考，这倒很正常。我觉得就是这断的法应该。这
其实啊，我跟你说，你讲的是两码事啊。你联系我们的段，联系那个画马那个事儿，确实是联系不上的。要联系另外一种，就能联系上的观想。那个画马那个事啊，你可以用从观想的角度去联系。
您说的我也考虑过，这个适合什么？适合就是说，元音老人说这个叫 就是那个密宗呢，有一个叫，就是我说的不太准确，但是意思应该是这意思。先观想有，所谓的观想佛像，观成空了，再观成空，有这么一个步骤。他这个如果要按那个佛法修，那是正常的思路。但是从我们心中心密的这个思路来，这体系来去学的话，那他这
我们这不做观想，当然不能从联系
啊。对，所以说他这个做法就不可取的，就是我认为就是
不是不可取，我们不是那一种，他可取、
啊、
他那一块里头可取。
是，我就说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的，就是咱们心中心嘛，就是所谓断
心中心不做观想。
对，所以说他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段子，当然你要统称说断妄念，肯定也对，绝对没错误。但是我就说，我就是我看前两天我看袁云老人这段子的话，就是说，在我们做工作或者说特集中的时候，需要断一下，接着再工作。就是给我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刚才这师兄好像前面师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意思。
你把我说糊涂了，你说啥呀、啊？
比如说吧，前两天就是昨天好像，有啊、好像就是前面这师兄说这个欲望啊，就是这什么智慧火这个，好像底下老说断，他这所谓的断，给我理解什么呀？就换个话题。把这话题截断了，换个话题。当然这也是一种断的方法。但是就是说，我说的就是说，这断还有另一种，就是说我感觉还有另一种，就是所谓的比如说当正常工作的时候，不要达到忘我这种境界，忘我这境界急需需要断一下，接下来再继续工作。
你扯到工作上我就听不懂了。
啊，就所以说我就是刚才举这么一公案嘛，那公案要从咱心中心法、心中心那个修法来说，它出现这种，所谓也算妄想，那就肯定不对啊。就是说所谓的，
听不懂你说的谁怎么了？啥出现什么不对啊？啥算妄想呢？
比如这前面我说这公案，比如说他要前面要断一下，他就绝对出现不了这个
不断。我们说的工作不观想，断什么？不关照，在工作中不关照，
是不关照，是那有可能是我个人的理解错了，但是就是说我看这个，就是他就袁老人说这个一天15次24次是最好，就是说我给我理解
成。我跟你说说这一块，我知道。
哎，魏老师
啊，袁云老人说的是指的有些人干工作的时候特别投入，就是特别忙的那种。
对啊，就是精神集中忘我的境界的时候嘛。
就是不是，就是说特别那个，就是那种那叫什么呀？那叫啥？工作狂啊，说这个词儿吧。上次说对于这种人，不能一天到晚的不记得修行，所以让他工作的时候要在这个期间要有一个断，停下来，停一分钟。然后再去工作，让他不记得，不是就像工作狂，就是一直处在那种状态中，他就不知道还有修行这个事儿。上师说这个是一天要断，我不记得多少次，10-20次吧。嗯，
对，对，15-20次，就是说原因说最好嘛，就是说有。
但是现在有些人把它理解为灌了顶就得断，这是两码事儿。就是灌完顶就开始练习断，跟上师说的这个很有针对性，工作狂妄，我就用这么个词啊。哎，它是不一回事的，不一样，情况不一样。
哦，就是说的这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工作状况也不一样，所以说针对那种情况所谓说的，
是他有特就是特哪有多少个那样的工作狂啊，忙飞轮了，就是这个意思啊。
嗯，其实也是最早这个段还有这裴子觉，就是给我感觉，比如说你心里头，比如忘年了，你心里起这个段，其实你心里起这个段的这想法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觉照了，还用段吗？就不用段，你觉照已经就跟妄念一样，如果说这有些妄念挺强制的，你断你觉得他 就跟说不走似的，不走，反正一般的我还是不用，还是不用断，我就是用，就是那样，就是平常得。
老人说断，你为什么说不用断？
不是我，就我所谓说，不是说您理解，不是他这断就是有方法的，并不是说什么都是，就是你绝招了。你能绝照了，就是还用断吗？我觉得不用断了。
老人有这种说法吗？我们不以老人开始为准吗？
他是说一绝那个妄念就没了，
没了。就是我
这个，
你再说出断，就我觉得就是，对我说的是这意思，我并不是说不用那断。
你没说清啊，我知道你的意思。
啊，对，魏老师，对我说的就是那意思。你觉已经在先了，
嗯，那当然，
那妄念就是轻的妄念已经没了，就已经消失了。你再说出断这字儿了，已经就跟说白了，已经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说，我要说不用了，接下来我怕习老师又过。
对啊，为什么老是说断？你为啥说不用断？
嗯，
就那个一令绝，那就是断了。
对，也可以这么说。对，这一绝已经断了。不用把那段子说出来，就是说，
老人都说出来，你为啥不让说出来？这是个问题，这是个问题。
嗯。
另外，你不知道上师还特就是说过这个话，这个段字和这个配字，它本身就表清净。
您再说一遍，我们最后
表示清净，清净意。
哦，表示清净意，哦哦，好像对您说这个，好像我听，好像听袁老人说过这个胚子觉，好像有特啊，对对对啊，是，我就是这个问题，您一说，反正我也能理解啊，我其实我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跟您说，我就怕说的时候怕您误会，所以说老没说，这今天。昨天好些师兄提问就老说断断断，其实我理解成断的那些师兄所谓说断的意思，就是说从某种意义来说，让那师兄就是换个话题把那问题接过去了，说白了就是这种问题。还有刚才那师兄好像他也说有一种刨除了断妄想之后，他还有一种另一个，我就是所以说我今天也说一下，别的问题也没有了。
师兄没问题了是吧？
啊，对，暂时没问题了。谢谢李华师兄，谢谢齐老师、魏老师。
马国振师兄好，师兄请开麦。
哎，齐老师你好。
你好。
哦，我在文字那个聊天区里打了一段文字，我是刚会儿那个杨师兄说那个。
那就跑过来吧，跑到这边，跑到这边、正文这。
能体悟到，能听，能看到，那个能是佛性。能，他认为这是宁静见性是不对的，是吧？您是这个观点啊？
我
不
敢同意你这个认为。他这样认为是见性的是不对的。是的。
好的，老师，那我也没问题了。
好，马国振师兄再点一下话筒。师兄再点一下。没说完是吧？师兄问题没说完。
他讲的能说的能啊，应该是妄想，那不是佛性。那个他那个所相对那个妄境，那是一个是妄想，一个是妄境。妄想和妄境相对，这两个哪个都不是佛性，但是这两个哪一个都没有离开佛性。慢坐。
嗯，马国珍师兄，您还有别的问题吗？师兄话筒一关了啊。
哎哎，好，关了吧，行行，好的，
没有别的问题了，是吧？
没有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哎，李华师兄，
啊啊，师兄请讲。
齐老师，我觉得这个佛性是无所不含、无所不包的，它这个范围，很大很大，所以说，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以原因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所说为准。
对，老人在书里说过这个事儿。
对
呀、
啊。
行，好的好的。
为准。
嗯，好的好的好的，老师，
咱不在这三言两语只言片语把全部弄一个局部说，那就是佛性，这可以、这对吗？不能这么说。
对对对，是。好的，谢谢老师。好，李华师兄给我关麦吧。
哎，好。
嗯，
好的。其他师兄有问题，请排麦啊。师兄们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疑惑？马忠义师兄，请开麦。
老师好。
你好。
就刚才这个问题，我再问一下，就是原来老人说我们的佛性是在六根门头放光，那六根门头就是我们的见性、闻性，这个六性。
六根就眼、耳、鼻、舌、身、意，这就是六根。
对，在六根门头放光，那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我们在能看
能？放光的光就指的见闻的修长觉知，这不是放光吗？
见闻觉知。
哦，那个在眼根门头放光的是见，在耳根门头放光的是闻，见闻修长觉知嘛。眼耳鼻舌身意，见闻修长觉知，不是这样。
那见闻修长觉知是不是？
这个放的光啊。
这个是佛性吗？
你咋能把这相对东西、局部的东西看成是佛性啊？佛性是局部吗？佛性是一部分吗？佛性是全体。你怎么把这局部的看成佛性啊？他也没离开佛性。
就是见闻
修长觉知是六识啊，六根六尘六识不是十八界里的事儿。十八界里你随便拿出一条说他就是佛性对吗？你说他没有离开佛性是对的，你不能说他就是佛性啊。
佛的意思是觉的意思，那我们平时断的话，心猛然。
那你见闻不都是觉吗？
那这个觉
是。觉是哪个不是觉啊？
那这个觉的话就是佛吗？是这个理解吗？
那你刚才说的见闻，那个代表，你说这个觉的范围大了，你刚才说那个范围小，你就哪样能涵盖吗？你这样说的糊涂啊，我听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哦，
听不清楚，
就这个佛性的理解还是不太清楚。
那老人在六种阴间经里说的多明，不用你再理解一回来啊。你去再理，你看看老人怎么说的，你能接受了，不用你再理解一回了。我说的你再理解一回，就是你再思维一回，再去打妄想想一回，何必呢？那是你想出来的，能是吗？应该是老人说的才对呀、啊。
我也是看老人的书才这样理解的，所以也是
看老人的书接受老人的理解，你怎么自己再能理解一回呢？你接受老人的理解啊，接受老人的理解就用老人的语言，最好用老人使用的语言，别自己再变一个词，变一个词容易引人误会的。我们最好能够用老人，跟老人用相同的语言。
嗯，行，好的。行，我再看一看，谢谢老师。
好吧。
好，黄运斌师兄可以开麦了。
师傅好。
你好。
师傅，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我经常看那个黄渤禅师传心法要，黄渤禅师说就是直下无心便是究竟，就是说没有任何分别取舍。就是无心道人，就是说直下便入，就是从心中一念悟着，给经过次第修行到实地到功用恰起都是一样的。
对，
那话更简洁明了直接的话。我看了有的为什么说还有那么多繁琐的去修各种法门来调伏即心，师傅我有一些不太明白，就是众生
的心。你这个问题就这样，适合你的法门你觉得很有效很好，这个为什么还有别的法门？适合你的不一定适合别人。当然了，八万四千有八万四千种心，就有八万四千种法门。众生无量，无量种心就有无量种法门。适合你的不见得适合他，适合他的不见得适合你，法门很多。你的妄心很多，法门就会很多。
再说来说去，师傅，那就是相当于，那就是，指我指黄爷指小儿替嘛，就是说所有的这些，
那给你的黄爷跟给别人的小人的黄爷不大一样，有八万四千小人，就有八万四千种黄爷。
那咱们还是对治这颗心的哈，这颗心当下能够无心的话，那便是啊。好，
心外有法，你早就知道啊。心外有法吗？
对，谢谢师傅，我明白了。谢谢李华师兄，我问题完了，谢谢大家。
好的，好的。明辉师兄还没进群是吧？一会儿我们二维码再发一下啊，师兄们可以扫二维码进群。魏光群师兄已经把这个咱们的入群二维码两位师兄都发了啊，二维码已经发上来了。哎，李恩耀师兄还有自胡师兄。还有这个还有谁还有王建峰师兄，你们几位师兄要不要开麦呀？你们直接开麦说呗。万苗师兄请开麦。
好的。
嗯。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至心求观世音菩萨就一定会灵验吗？
我没有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就是我们至心的求观世音菩萨就一定会灵验吗？
呀、yeah, 你在怀疑啊。
嗯。
那你在怀疑我也拿你没法。
嗯，那老师就是你比如说比如说因果里注定我明天就会死了，然后我就求观音菩萨我明天不死我就不会死吗？
我想了这个可能不行，这个你这样求可能不行。
所以那就是说也就老师我是这么解释的给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观世音菩萨就一定会灵验，我怀疑是一我总觉得可能对未知的事情我就担心害怕，所以是有一部分这个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觉得只要能至心求就会灵验，不灵验的是因为我不至心。就是但是我也很我还是不是很清晰，就是说反正我感觉我是有怀疑在的，但我又相信。
好吧。哎呀，那你好吧，你就长期的实践长期的修行实践说明问题吧，别从一个短时间说明问题。
老师就是要是一些小就是不是长就是你比如说哈，老师我就是有一次在上楼的时候我的右边的腿就感觉像别住了似的动不了了，然后呢我就很担心我怕一别就把我骨头别坏了，然后我就念了一声观音菩萨，但是我当下就觉得我在怀疑念，完了我想算了我要真心的念，然后我就真心念一声观音菩萨，我腿就直接就能就是行动自如了，就能走就已经不别在那儿了，然后我就觉得观音菩萨很灵验。但是就是如果特别大的事情或者是我觉得如果这事儿因果就注定这样，难道我们求观音菩萨就会改变吗？
那你那个腿变了不是注定的吗？你这是两种标准啊，一种是注定的，一种不是注定的，所以咱不用注定这个词了，因果。
嗯，
你这两种标准，有些事在因果里，有些不在因果里。他有不在因果里的事吗？
那不可能。
对呀、啊，那你还弄两个标准干什么？
那老师，您的意思就是，也就是说，你是非常相信求观世音菩萨就一定会灵验的？
我是相信佛说，那是佛说的，当然他这是我是相信的。
对呀、啊，因为佛说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
你看看，这不就是我就相信这个，相信佛说。
啊，对，就是这句话我其实我也老相信了。我当我有怀疑的时候，我一想起这句话，我就觉得， 但对于大事的时候，会对于未知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怎么
大小事不都在英国？这又成了两个标准了。
嗯、
有的在英国里，有的不在英国里。
对，
英国里啊。
对，老师，那如果因果注定我，那还回到刚才那问题，如果因果注定我会死，我求就不会死了吗？还是因为因果注定我会死，我就不会至心的求了，所以就不会灵验了？
你这糊涂着嘞，你总弄一个不受果，其实并不是不受果，是往昔罪业作为消灭，像金刚经所说，是没那个因了，所以不受那个果。善男子善女人
啊，
嗯，不是说这个受此读诵此经，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故、
啊、
就不用受果了。经里不是这么说的，已经受人轻贱故，他照样是受果，照样受果，怎么个受法啊？你听啊，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也就是说过去没照应，现在不受果，并不是照应不受果，是没照应不受果，这还是这样符合因果律，因果律仍然是铁的定律。
嗯，
这没噪音呢、啊、不是因为不受果。你说往昔有这个，有啊有啊，那不应该是我应该受啊，不是往昔这些消灭了吗？那就是没因了呀、啊、往昔这些有没有？没有了呀、啊、没有受果，不受不受啊，这么回事，还在因果律里，还是非常符合因果的。
嗯，
因为没有因了，所以不受果。
嗯。
有因不受果，那才不符合因果律呢。有因必受果，没因必不受果。如果没因也受果，那也不合因果律啊。
嗯，
还受什么果啊？没因不受果也不合因果律啊。没因自然不受果。
嗯，
往昔罪业都会消灭，自然不受果。
嗯，要不然也不会有开悟见性或者是往生成佛的机会了，就不会有了。就会一直在因果里转了吗？岂不是？
嗯，是啊，对呀、啊，对呀、
啊。老师，那你比如说，假说注定这个人会是这样，他因果里就那也不一定，那肯定会变的呀。要不会变，
那是因为就发心，受持读诵此经嘛、啊
嗯，
因为发心求解脱。
嗯。
不发心求解脱，那当然会变呢、啊，他就是不会变。
对，发心求解脱就会变，是不老师？
那不会变咋解脱呀？
对呀、啊，
那就没法解脱了，你说？
那就岂不是永远轮回了？因为一直造因，一直结果，一直造因，一直结果。
那是啊，所以说他必然是会是往昔罪业必然是会消灭的。
嗯，嘿嘿，我明白了，老师，我感觉。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一刻您给我解释明白了，我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又照在里边去了。
多看老人的书。
嗯。就是这个心老，嗯，多看老人的书，对。有时候就迷惑，完了就总是在这里绕来绕去。
多看老人的书就不绕。你绕是你自己打妄想，有自己打妄想的时间还不如看看书呢。
对，
好，
老师那您说，就是我觉得老师说的我也听清楚了，但我总觉得还有一小小点
哦
的疑惑或者不明白、哦、那这个就算也是我的妄想吗？
哪儿怎么个一小小点呢？我听你咋回事、嗯、小小点说啥呢？
老师，这一小小点我也说不清楚，我就觉得可能
一小点是你要说明啥问题来着？
就是你比如说，我觉得老师说完了之后，我大部分的疑惑，我听清，我觉得我听清楚，但我还觉得我还是有一小小点。
啊，你说的是心里就是信和疑的问题，有疑问没不信。
就对这个。
那你谁都是有信有疑，都不到100%的信。不过信大于疑，这就已经就走上修行解脱路了。
嗯，反正行为和那什么是一直在走上修行解脱路就。
那就是信大于那个疑。你说有一小小点疑，可是这有，都是信和疑都有。
嗯。啊，那谢谢老师，那我没问题了，谢谢老师。
好不好？
好。
那师兄我就先下了。
好的，
谢谢师兄。
嗯，不客气。自胡师兄，您现在转了一个问题在问答区域啊，这个是您的问题还是李恩耀师兄的问题啊？他这儿好像没有问题。这师兄您有问题吗？对他的这个说法您是觉得有问题吗？自胡师兄，要真能做到心，要真能做到于事无心于行无事，还需要断什么呀？确实不需要断了吧。
这都没有，他都没有妄心断什么呀？这个妄心开始断了。当然了，都没有妄心都谈不上断不断。
嗯，师兄们有问题尽快提啊。好，张兴耀师兄可以开麦了。
那个李华，我问你一下，就是我看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元音老师那个持咒的时候，就咱们那个字儿是有一个，那是伟修达尼。我看那个元音老师没有读那个修字，就是伟达尼。我们要不要把那修也给读上啊？
老师读那个修了，读得很快，你没听出来？读了。
哦，我是听了好多遍也听出那修字。
听了好多遍也是读了。
哦，那就是可能我这个没有听好。
快，你读得快一些。
哦，齐老师，就是我每天早上打坐的时候先起来喝杯水，没事吧？
没事，不喝也没事，喝也没事，喝水有啥问题啊？喝水不会造成什么不好后果的。
哦，现在就是我有时候我每天下午就自己就是在家做那个静坐一小时，这个就不属于心中心，也没关系吧，都。
那你不够两小时，你就最好修别的，你最好不修别的。
就是我就是随便静坐一小时，就是那个就是跟那个就跟那佛像似的那种的那个坐一小时。
那你不一小时不够两小时，当然就不能修心中心。那你当然是了。
好，那我没有别的问题，那个老师。
好，冷雨师兄。没改名字啊，师兄第一次来是吧？师傅他是千座类加座，他知道二印四印怎么加，但是他现在说想问三印怎么加。
哎呀，可能你看见那一句话什么，如果不得定加修第三印，大家看到了，算了，那个什么，如果这个什么这个业障多，加修第五印，像这些话，你就算没听到过，弄的事儿越来越多，是多事啊！你事多呀、啊，你这本来老人告诉我们这些事儿，就是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有个解决方法，可好了，一说动不动就是那个，动不动就是不得定，动不动就是业障多，那能那样？那能动不动就是业障多，动不动就是不得定啊？
师兄听到了吗？如果您这个地方刚刚师傅跟您说，哎好，
师傅能听到我说话吧？
能，
能听到你说话。
我是第一次来，我不会改名字哦。
李华可以给你改。
对，已经给改过了。
刚才师傅回答的我都听到了，我收到了，我别的没啥问题了，我下麦了哈。
行。
嗯，好。
就是您现在刚刚进入千座是吧？
千座应该有80多了吧。
啊、哦、行，好的。刚刚师傅说的都听到了啊。
听到了。
好，刘美君师兄可以开麦了。万苗师兄是不是还有问题，也可以开麦了啊。
是老师。
你好。
老师，我还是想问刚才说您回答我就是因果那个问题哈。就是。老师，那您说就是往昔罪业则未消灭，就是他不动心就会这样吗？就会消灭吗？
你看看那个经上说了咋样才往昔罪业消灭，说了善男子善女人受持都从此经受人亲见，都说了往昔罪业消灭，这全都说了， 修解脱道，受此同行不是修解脱道啊？不修解脱道，往昔罪业能消灭了，可能吗？
哦，那他要是说论从当下论讲的话，从当下这一刻讲的话，就他岂不就是他不着相、不动心、不分别，不就是
没到你说这程度了？没说不着相，不是，只是受此同行此境，仅仅开始修行了，往昔罪业就可以消灭。要到你这程度。说往昔罪业这个消灭，你还会接受这个说法？本无往昔，本无罪业，说什么往昔罪业呀？
嗯，
他这不是是，他这就是说个初修啊，说初修最初的，后边这话就不跟前头说了。
嗯，
受持徒从此经受人轻贱，说的多明确啊！这个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就会消灭，要说多清楚。
嗯老师，那如果要是后一种情况，就也没有什么罪不罪业消不消灭的事了，是吧？
没听说过什么后一种情况，咋回事啊？
就是像老师说的，像我说那种程度，就没有什么是。嗯，老师，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现在是早就修完千座了？
没有，老师，我现在我是200多座，可能200-300座。也许好像是这样。
别说后边开悟的人那些话，你不要说了啊！你知道了也没关系，你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些了，不是研究这些的时候。
好的，老师。嗯，老师，那我第二个问题，你比如说还是问题，就举袁了凡这个例子，那您说了凡他是注定了他就一定会改他的因果，还是他自己改了他的因果？
哎，他没有改因果，他是造业受报，
嗯，
造善业受善报，今生造今生受，那是强调因果的，那个是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因为他呢都是大多数今生造今生就能受，我们所遇到的多数不是如此，我们受的是往昔造的。我们造的是在以后才能受报，今生造今生受的不是没有，而是很少，很少有今生造业今生就受报的，因为什么呢？未必能预缘呢、啊。你注意啊，造业受报是预缘才受报，今生它没未必能预缘，但是也不是连就是少数预缘的也没有，也有少数能预缘的，不会太多。
嗯，
袁了凡呢，他那是。为了说明因果，他的特例都是能遇到缘的，今生造业，今生都能受报的。
那他想说的不就是改变了因果的事儿吗？
他是为了强调因果，改变什么因果呀？造善业受善报算改变因果不算？
不算。
对呀、啊，你咋能说到改变因果上呢？
对，正常不是也不可以改
啊？对呀、啊。袁了凡是造善因得善果，今生就得，还是这样的。
啊，老师，其实我刚才想有一个想表达的是，他是不是袁了凡就注定他一定会改变，然后变成种善因得善果？也不是，
注定就你就用注定这个词，也别误会注定。注定不是有个外力，强有力的外力给你注定的，是你自己造的。你造的，你用注定的词也可以。为谁给注定啊？你自己给注定的，这也可以用注定这个词了。
对，老师，我想说，这个注定其实就是它因果的意思，我想说的意思。
那当然是了。那你要用这个注定干什么？要是混淆的话，用因果这个词说吧，要说用注定这个词干什么？那这一混淆的反而糊涂了。
嗯，那老师其实还有一种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想不通的，是绕不开的。那我这个我觉得肯定是我这么个思这么想是有错的。那我就按照老师刚才说的那么想，我就能想通，我就按照那个想就也可以。
好吧，那当然你愿意干啥干啥，那当然好啊。
嗯，
好，
嗯。那行，老师知道了，老师，
好吧，
那下了师兄，
哎，好嘞，好，大王师兄可以开麦了。
老师你好，不好意思，我是 第一次进会议室，然后不太会改名。我想问一下，就是怎么知道我现在修的这个法门适不适合我自己？因为
刚才有个大王五是什么？是你们是五是啥？那个五是大王，是你们是
大王？
大王五是什么？刚才
啊，没有大王五，师傅，好像就是大王吧。
老师，因为我不会改名，所以我不好意思。
啊，改名的事你跟李华商量，我也不会。
嗯，师兄，您叫什么名字？现在帮您改。
师兄，我叫王。
刚才李华有没有这个讨论过这个话题吗？大王五是王五，有没有这个？
哦，大王五是王五，哎，
有没有啊？那个大王是他不是？
不是的，我是第一次进会议室。
哦，
应该不是。
嗯。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八万四千法门，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我怎么能知道这个法门适不适合我？就是说，如果我能选择一个比较对机的法门，是不是修行的更快？我这种
你要选择别的法门，怎么选择？这你得问哪个法门的传法的那个。你要说，你要想知道你是不是适合修行中心法，我就告诉你怎么知道，好吧？你要说是不是适合修行法，你先六字大明咒、四臂观音法坐修，打坐修行接引之咒，修他一段时间，比如修三个月，看看您的妄想执着会不会松动。如果不会的话，修行一段时间，烦恼依旧。要是那样的话，就不适合修行中心法。如果确实妄想执着松动了，那你就适合修行中心。当然不可能彻底解决，只是有改善。他只要有改善，他就是适合你。
老师，我现在修大明咒，大概持咒大概有400多座了。
就现在，你就可以跟400多座以前对比，你的妄想执着是不是会松动？
嗯，是有的。
那你就适合修行中心法。
但是我还感觉进度比较慢，所以我不知道对不对。
哎呀，我知道了，你这就是看路程啊，急躁是不可以的。他路程也不能得效果使得奇怪。
嗯。
也就是有改变不够味儿。你想象
的
要比这好得多。你这想象有问题。
那我知道了，老师，我太急躁了，谢谢您。我的问题没有了，谢谢。
好吧。
好。屈春雄师兄可以开麦了。
齐老师好。
你好。
我这个叫这个姓念欧春雄啊，大家经常的。
哦。
经常就是大家的习惯念错。
那念欧，那个作姓是念欧，
对对，
不念屈。
对对。啊。齐老师。
啊，您好。
是这样，就是我接触这个佛学的东西很长时间了，现在也42岁了。
哦。
就是也是今年去年的时候修了一段时间那个六字大明咒，然后到今年的时候也是上个月吧，郭老师给我灌顶的。然后最近就是我也在看那个，应该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对禅宗啊这些也是特别特别关注嘛，之前也听了很多那个南怀瑾老师的那个讲了的一些东西。前天我在听那个老人讲那个碧岩录的第一节的时候，他讲到那个神会开悟的那一段的时候，他老人举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在房间里的时候，如果专注在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最周围别的东西就不见了，那就叫做住在这上面。然后在这个当我们不住在这个东西的时候，房间里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是叫做明明了了。这里面当时我记得应该是说了一个了了分明，我一直对这个了了分明可能有误解吧，但是老人在讲到这个了了分明，我觉得，如果这就是了了分明吗？因为我也很长之前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觉得， 这能知能觉这个本体就是我们的佛性嘛，我们的自信嘛。但是这个能知能觉，我知道我自己能听见也能觉知到，但是这个本体一直就是找不到，但是明显要感觉到有一种感觉，就是在这种迷惑纠结的时候啊。然后唐经里面也讲到，有就是慧能也讲到，就是你若见性，那起各自起自性去修行。对这个自性它又不可得，又如何取，如何去修，就是有一些这种迷惑。
不可得不等于没有
啊是。
它既然有，你怎么还会有如何取的问题呢？
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上。
取那个不可得的。没事了吧。为什么不可得就不可取啊？你就取那个不可得的，行吗？
齐老师，你这一说的时候，我愣了一下。
不可以吗？不可以取那个不可得的吗？
就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种就是这种不可得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
不可得不等于没有啊。
啊。但是我就是又不确定这个东西。
确定不可得不等于没有，确定的，一定不等于没有。不可得一定不是没有，正好是有，我们说它不可得。如果不是有，我们就说谁不可得啊，都没对象。
我再举个例子哈，我之前有一段就是，特别是他有一个那个我也忘了是那个案例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菩萨应该是踩到那个钉子的时候，然后他就找住到那个疼的那个。知道有疼还有不疼的那个，他能专注在那个不疼的那个上面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好像我摸着那个可以不疼的东西，但是前段新冠的时候把我弄得我又觉得，哎，那好像是还有那个不疼的东西，但是我总是被那个啊。
别琢磨了。
对。
不读老人的书吧，以老人的书为准，你自己别琢磨了。
啊。
去悟心如意，如意不可信。
请
啊，自己不要琢磨了。
好，
这个
但我还是
听老人说说，而不应该自己琢磨。
嗯，那我还是老实打坐，老实念咒吧。
你讲着跟打坐念咒有关系吗？这是
直接没有关系，
直接没有关系。你讲这个跟打坐念应该这是直见的问题，直见的问题以老人所说为准，别自己琢磨了。
好，我没问题了，谢谢齐老师。
好的，是缘怀，是位出家师父是吧？您现在可以开麦了，您话筒已经打开了，您直接说话就可以。
老师您好。
您好。
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我打坐写手印之前，我在手上抹一些。
声音小，我听不很清楚。
对，
声音小
啊，确实声音太小。
现在声音不小了，
师傅，是我说话。
你离那个麦近点吧，说话啊，别离麦克风太远。
嗯，对。
圆环师傅，您的那个声音还是很小。您的那个声音还是很小，嗯嗯，您再试试。
他每次都选的很少，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嗯，好的，那我就想请问一下您，就是我在写手印之前，我在手上抹一些白酒，这样可以吗？因为我觉得写手印有的时候可能是手指的问题，就结不到位，就是很辛苦都结不到位。
管用吗？
好像有点管用，就没那么难受了。
有点管用也不能禁止你抹，反正那个抹东西不是啥好方法。管用也没有禁止，你说不允许也没有这样说。
那就是可以是吗？
也不直接跟你说可以，还说不是好方法。你还是自己接近是轻松自然的事啊。 轻松自然的学会了以后，然后再打坐，再开始打坐。六个手印都学会了，都不困难了，那时候才开始打坐。
我跟您说，我那个大拇指啊，它就是稍微短一点，它是那种短胖短胖型的，就是一个正常人，他的大拇指可以超过食指的，或者接近食指的第二个指节嘛？
不会，我的都不是。我的都是离那个第二个指节远着嘞，我现在看看，俩手都是，有一个超过了第一指节，有一个连第一指节也没超过。我的大拇指算短吗？我没有觉得，
嗯，
我没有觉得它短，接近没有觉得不到位。
我是真的。
我现在可以看我自己的手啊，你说这到第一个指节远着嘞，根本就不可能到。第一个指节刚刚能接触到就不错了，啊，第二个指节了。
就是，反正我记得
我怎么没觉得短呢？也没觉得什么短够不着，都没感觉到这个事。
但是我现在就是感觉到，就是这个问题很严重，我每
那所以说你都没看老人有。教手印的视频呢，你看一看，还有手印，还有不但有文字说明，还有手印图，老人还有教手印视频，你都看一看。
我都
别在那自己琢磨，都弄错了。
我刚才说的您听到了吗？
我当然听到了呀。你说你的拇指，你说你的拇指短，你的拇指离第二指节。我的拇指就只将将够到第一指节，照样我没有觉得它短呢。
但是我实际上就是很认真的照着那个手，照着那个视频，然后也有道友现场就是教我，我就知道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手印结得很。
是你心理的问题，不是你手的问题，是你的心理问题可能。接手印是轻松自然的。你多看那手印图，多看老人教手印的视频，放松轻松自然就接上了。
那您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我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就是手短。
你说你的短，你还说了位置，我实际上跟你说，我的比你说的那个更短，都没有觉得它短呢。
就是有的人那种长的，它是可以到，比如说我们每个手指有三根节嘛，是吧？
什么手指有啥？
就是三个，就是
三个节啊，三个节。你不是说你这个手伸开以后，那个拇指够不到第二节？我的刚刚够到第一节，哪能够到第二节？够不上。
就是刚刚第一节那里，刚刚在第一节那里。
对啊，在第一节没觉得短呢、啊，在第一节那。我听不到他说话不清楚，你们听谁？可能是我没听准他说的话，谁听准了？你给他重复重复我听听，重复他的意思我听听。
嗯，师傅，嗯，应该是就是他的意思，您肯定是没听出啊。但是我总是觉得好像圆怀师傅，您是在什么地方？
我在成都。
成都啊，您可以找一个，您去找一下那个成都的老师啊，或者找老师就帮您看一下，应该不是您手指的问题，可能是方法有点问题。我感觉是这样。就比如说第三印吧，第三印，您看那个，你那个是这个
印，
第二印，
第二印的时候两个无名指要掰过来嘛，然后再压住那个交叉的中指。我掰了之后，我的大拇指就是够不着它。
你把第三印那个结巴贴着，咱们一块看看看哪有问题，对哪句的理解有不一样，你贴着看看，咱们对那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看有什么理解的不同。
嗯，圆怀师傅，您刚刚说是第二印、
别人贴着也行啊，贴着以后不是看看他心里对那个说法怎么理解的，是不是跟咱们理解有不同？
嗯，
咋回事？
我
应该没有什么大困难呢。我说贴着贴的是佛心经里那一段，佛第三印那一段结法不是。
老师，你说的话了吗？
转过来，要是再切到这个聊天里头转过来。
嗯。
李啥？
哎，
我刚才说话你听到了吗？
刚才您说的是第二印还是第三印啊？我第二印啊。
还有后面那个印，我现在因为在白座里面还没有到那后面的那有两个印
啊。刚刚您说的第二印，我听您的意思是第二印那个无名指搬下来，大拇指压不到无名指指甲盖上，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
能碰到吗？能碰到无名指吗？大拇指能碰到它吗？
但是你要是只能勉强碰到，这怎么能坚持两个小时呢？
啊，这个意思，师傅。
接触。别说压了，一说压可能有误解，要压满，加个满的更不好做到。接触不上吗？
他能接触上。
接触挨不上吗？
他能碰上，他说他怀疑不能坚持两个小时，他能碰上。
能碰上就好了吧。不能坚持两个小时也要坚持。
就是后面有一个手印，我现在还没有开始打那个坐。但是我就反复的念那个手势的时候，解手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怎么都做不到，就是两个大拇指和中指，就是分成两个圈嘛，然后就交叉。
你说到第五印了，
嗯，
两个圈了，别弄得太死，轻松自然的啊。
都是啊，
轻松自然的，
轻松自然就更没戏，我就很仔细的搞我的那个，食指也没办法碰到无名指的第一个指节，就是你看中间
碰不上，你瞧那两个环呢、啊？你说第五印碰不上，瞧那两个环就碰上了。
他
那个爱这事儿人，你碰不上人，瞧一瞧他就碰上了。
怎么瞧都没碰上啊？
呀，你那环弄得太死，我不就说了，那环是轻松自然的，别弄太死。
我都已经练习了很多了，在家里琢磨了很久了，就是碰不上，还隔老远呢。
别用力，别用劲儿，轻松自然的调整调整的，哎，一下碰上了啊。
哦，好的好的，好吧，那我再试试吧。
别紧张，轻松的，放松的。
嗯。好的好的，好，感恩您。那我下麦了哈。
好，
谢谢你好。
您可以，圆环师傅，您可以加我的微信一下，魏老师讲解六个手印有视频，讲的特别细，您可以看看我们那个讲解视频。
好的。
啊，
那我怎么加微信呢？在群里就可以。
对，您在一定属群里头吧。
嗯嗯。
啊，对，您在群里加我就行啊。
好的好的，太感谢了哈。
好，没事。
好，感恩徐老师，感恩魏老师。
好的，好。师兄们还有没有着急的问题啊？今天晚上，或者咱们有没有漏掉的问题？嗯，今天是8月22号了啊。这8月30号的打九也很快就到了，有打九计划的师兄可以尽快报名啊。好，师兄们没有着急的问题了，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师父再见了啊。咱们明天上午师兄们还可以关注啊，明天上午还有答疑，师父还有答疑啊。好，师父，那我们今天晚上答疑就到这儿结束。
再见再见，好吧。
哎，好，师父再见。魏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